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助手内的儿子约书亚说，摩西在申命记最后一章离世，归到列祖那里。神就设立了第二代的领袖内的儿子约书亚，继续的来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神的工作并不会因为摩西的死去而停止，摩西是神国度进展中的其中的一个仆人，不会因为一个仆人的去世，神的工作就会停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内的儿子约书亚接手第二代以色列人带领的工作时，神的工作并没有停止。那么神为什么在第一章要命令约书亚征服迦南，并且有一系列的应许？因为约书亚他需要盼望，需要刚强壮胆，需要在神的应许之下勇敢地带领以色列人。我们想一想，第一代的仆人摩西是智慧的、谦和的、英勇的，在百姓的心中地位极高，而他的助手约书亚被命定继承他为领袖，可想而知约书亚的心情是怎样的，或许会胆战心惊，怕自己不能胜任这样的职责，或许也担心以色列民不听从他的带领。如果你在一间公司让你接替某一个领导的工作，但是你以前从来没有胜任过，你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或者你从事一个你未从事的工作，你的内心也非常的复杂。神的仆人摩西所留下的工作量是巨大的，约书亚他能不能胜任，他能不能面对，对他来说是很难的。因为约书亚用现在的话是后生的小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在摩西没有离世的时候，他就跟着摩西，当摩西离世之后，他要把摩西全部的工作接替下来。我们是否记得在与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约书亚也参与在其中，后来约书亚就跟着摩西跟随了摩西，是要在摩西的下面被训练。今天在教会里面传道人之间的工作的交棒也是一样的。如果第一任的传道人是平庸之辈，那第二任传道人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如果第一代的传道人是属灵的巨人，毕生鞠躬尽瘁，在各样的事工表现非常优良，深入人心，那么接棒的人就是接力棒接过来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对于这个第二人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家是否知道神要将爱的华子，他所牧养的教会的第一任的牧师可以随性的，就是马上就可以临场发挥讲道，而且社交能力极强。而对于爱德华兹来讲他不善于社交性格稍微有一点的内向，那对他来说挑战是很大的。因此约书亚面对以后的以色列人，以后的迦南地，他现在的工作是胆怯的。如果他不胆怯，上帝不需要告诉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只要当刚强壮胆，大大的壮胆。以色列人反复的悖逆，他在摩西手下做 助手的手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忘恩负义的反复的过程。对于迦南地他也见过，因为他和迦勒去窥探过迦南地，发现迦南地的城很高，民又高又大又强壮，他是见过的。他和迦勒是有信心的，他们带来的是好消息，不是坏的消息。但是人总归是人，人会有担心，会有软弱，人会有惧怕的。所以在第一章当中反复的出现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就意味着人对将来要面临的工作是有忧虑、惧怕和担忧的。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对将来必有忧虑，也有惧怕，这是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是人嘛，人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就算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无法改变将来。因此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对于将来的许许多多的事缺乏信心，不仅缺乏信心，而且对将来许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把握。我们对于婚姻是担忧的，因为婚姻从热情的热恋的婚姻慢慢要进入将死的婚姻，人不惧怕吗？惧怕。养孩子不忧虑和惧怕吗？也是惧怕和忧虑的。孩子的生命能不能保全，接受教育好不好，孩子将来能不能娶个好妻子，嫁一个好老公，这些事情还有十几年二十年没有发生，已经开始惧怕和忧虑。人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中国人的癌症癌症的爆发率全世界第一，这个孩子的青少年的这种的抑郁症自杀率也是全世界第一。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可以达到一个亿。所以对将来忧虑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对养老也担忧，养老金能不能按时发放。人是每一天为将来的事情忧虑和惧怕，人什么时候才不忧虑啊？就是我走这一步能够看到十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这十步要按我的理想发生，看到十步要发生才走出现在这一步，那个不叫信心那个不叫信心。那么神对忧虑的人怎么进行安慰呢？那一个忧虑的人最需要什么？神的应许。神是用应许来安慰约书亚。人走一步看十步，有确据才走。神是用他应许的全貌、应许的架构、应许的结果，这个不是看十步，看百步、千步、看万步，一直可以看到最远的将来，来安慰约书亚。人在惧怕和忧虑中最需要的是什么？神的应许。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的忧虑和惧怕解决的方法用人的方法论，而不是用上帝的方法论，乃是用上帝的话语，他的话语才是产生信心的根源。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这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看到神向约书亚重申应许，以应许来安慰年轻的第二代领袖约书亚，让他在面对以色列群体、面对迦南地、面对要征服的敌人的时候，以应许，坚定的应许，以上帝的信实来安慰。同时你也看到在这样的话语当中，重点不是约书亚，而是耶和华。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不能把焦点放在他身上。约书亚记不是约书亚的励志传记，也不是伟人的传记，他乃是照神的应许，使这百姓承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约书亚记讲什么呀？讲神怎样一步一步的成就他自己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的应许。从创世纪一直到约书亚记啊，是上帝应许成就的过程，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不要把摩西五经以及约书亚记的人物看为焦点，他们不过是凭着信心顺服而已，而真正的掌管以色列人历史进程的是上帝，神的主权的手才是推进迦南地实现的主要的原因。你看在第一章，神反复的强调我耶和华怎样，我耶和华怎样。二节说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三节说我都赐给你们了，五节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第五节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六节说使这百姓承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呢？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是他主权的彰显，他以启示立定应许，他也亲自成就应许啊，因为他是信实的嘛。我们在出埃及记可以看到什么呀？看到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而约书亚记我们看到神纪念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立的约，来借着约书亚来成就应许之地的故事。神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而约书亚是顺服者，是神工作的成就者。而整本圣经也是告诉我们，神亲自计划、亲自立约、亲自拣选他的仆人，借他的仆人来成就他应许一切的工作，这才是重点，这才是核心嘛。我们今天要明白，我们不过是上帝的瓦器、上帝的器皿，我们自己根本做不了什么，我们所做的是相信神的话，顺服。真正成就这个工作的，让种子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是谁呢？是上帝。我们不过是栽种、是浇灌，按神的吩咐把种子埋在土里，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要求，我们把这个水施肥给这个植物、给这个树、给果树。真正成长的是它成长是神，不是我们啊，不是我们。我们今天在家里带孩子家庭敬拜，敬拜的时候孩子常常注意力不集中啊，摇头晃脑。我们也发现孩子心不在焉的时候很多，他能听懂吗？他能听得明白吗？我带他讲经文，带他唱诗，他总是不能够完全的专注和渴慕啊，这样合理不合理呢？ 有用吗？其实有用没用不是我们判断，我们的责任是带孩子家庭敬拜，结果交给谁吗？结果交给谁？因为要知道，我们不过是顺服者、听命者，成就工作的是神。我们竭力的顺服，竭力的因着相信而顺服，工作全在神手里。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里神要求什么？要求约书亚要壮胆、刚强，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就意味着人常常失去胆量、惧怕、惊慌、徘徊、不安，对未来没有确据，对未来任何的确据都没有。神怎么安慰他呀？你当刚强壮胆，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是必定成就的呀。神怎么安慰呀？神说我必与你同在，除去人的惧怕。有惧怕的人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像被关在监狱里的囚犯，像被警察捉的盗贼，像马上失去生命的死刑犯，这个是惧怕的人。惧怕不是出于神，惧怕是出于对上帝的不信。约书亚惧怕呀，神反复的说刚强壮胆吧，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惧怕吗？你为什么惧怕？为你的孩子惧怕吗？惧怕的人没有办法相信神，因为不信嘛，所以惧怕。他怎么可能会相信神呢？人惧怕，就会使一个人失去对上帝的信靠，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失去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失去喜乐，会失去现在所有拥有的。有很多东西确实使我们惧怕。当我们的健康幸福受到威胁的时候，不是惧怕吗？我们所爱的人，妻子、孩子、父母，他们的健康、生命，他们的幸福受到威胁，我们也惧怕。当我们现在的困难很大，超过我们能力所能承受的时候，我们惧怕。对前面的事情，我们未知，前途未卜之时，我们不知如何选择，不是惧怕吗？我们做错事怕人知道，有罪疚感所带来惧怕，这些都是惧怕。无论哪一种的惧怕，它都是因为一个原因：我们看环境，我们看人，我们忘记神对我们有不变的应许。做错事怕别人发现也惧怕，为什么惧怕呢？因为怕别人发现嘛。如果我们活在恩典中，不怕发现，神的恩典就是白白赐给罪人，饶恕罪人的。分享自己的软弱有什么惧怕呢？承认自己的无知有什么惧怕呢？承认自己有瑕疵有什么惧怕呢？ 因此，一个人承认自己的软弱、无知、愚昧，不是因为自己坦然，不是因为自己什么都敢说，不是因为自己敢面对，而是因为恩典的缘故。所以当我们不再专注神的应许之时，我们就会惧怕，这些惧怕使我们丧胆惊慌，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你看，当身为父母为孩子忧虑的时候，能工作吗？工作不好啊，做饭也做不好，家务也做不好，满脑子全是孩子。所以人惧怕就是因为对上帝的不信，对上帝的不信。人没有应许，人就没办法工作，有了应许，人就充满胆量，对未来充满期待。大家知道过去伟大的帝王亚历山大，年轻的时候征服了亚欧非三大洲，真的是千载难遇的帝王。亚历山大在征服这个希腊的时候，他把他的财产都分给了他的大臣。为了征服希腊，他必须买各样的必需品，还有粮食。那么他就需要巨大的金额和资金，但是他把这些资金全部都分给了臣仆，那就没有钱了。那么他的臣仆就问亚历山大，陛下，带什么启程呢？那钱都分光了，都买了粮食、军需用品，都分光了。那征战不需要钱吗？那带什么启程呢？亚历山大说，我只有一件财宝，那就是希望，那就是希望。然后呢，这位大臣就说，那么请允许我们也来分享他吧。于是呢，他也拒绝了分配给他的财产。许多大臣也效法他，不要财产，带着希望和自己的君王去征战。有了希望，人才有动力嘛。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应许，根本就没有盼望，没有喜乐，没有满足，没有确信，失去应许就会惧怕。神的应许是要把他的百姓，把约书亚从忧虑中解救出来。神为什么说这律法书必不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律法书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呢？应该去常读律法书，读律法书的话才能明白整个应许的来龙去脉，以及神吩咐以色列人当有的生活。不熟悉上帝的话，光靠祷告，神呀，你给我力量吧，你让我充满喜乐吧，你怎么充满？透过神的话语，人才能信心增长。拥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听到了，做祷告，吸收领受神的话语，人才有力量嘛。所以神说，你要这律法书啊，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还要遵守，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没有神的话语讲啊，我神的应许是真实的，要有喜乐，要有平安，这不是废话吗？所以许多基督徒根本不了解圣经，就祷告，喜乐的灵充满我啊，盼望赐给我，怎么赐给我们盼望？怎么给我们喜乐呢？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律法书，看见神像摩西所做的事，看见神像先祖们所做的事，看见神像以色列人所做的事，看见神像以色列人吩咐的一切的律法，人才知道当怎样行。如果没有神的律法书，没有神话语的充满， 人真的不可能产生信心，也不可能不惧怕。所以人常常活在一种虚无的神秘主义的信仰生活中。我们是充分的领悟摩西五经的全部的内容，然后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揣摩，反复的牢记，知道神是何等的信实，知道神的律法是何等的圣洁，知道我们自己何等的蒙恩，在恩典中感谢神，顺服神嘛。第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神赐给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要把这个神的吩咐呀，在现实中去实施，告诉这些官长，三日之内要过约旦河呀。约书亚充满信心的宣告，三日之内要过约旦河得那地为业。那么十二节一直到十八节是对流便支派和加德人马拿西支派的吩咐，让他们也参与征服迦南地。因为流便和加德马拿西两个支派，他们在约旦河的这一面来继承产业。后来摩西的裁判是，你们可以继承这地的产业，但是必须要和以色列的百姓先去征服迦南地，征服完之后再回来居住，这个是合理的。到了十六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些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我们看到这是顺服的果子，他们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约书亚对他们所劝勉所吩咐的，他们有了信心的果子。顺服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很多基督徒知道神的应许不顺服，其实不顺服的根源是不相信，不相信就带来不顺服，不相信就带来悖逆，不相信就会产生惧怕，不相信就会与神的关系产生更大的破裂。你想想弟兄姐妹，你相信上帝吗？相信他的应许吗？如果你相信的话，你的生活遇到任何的艰难与困苦，是慢慢的在恩典中生发盼望、喜乐、满足和确信的。如果不相信的话，这些福气全部都没有。约书亚是年轻的领袖，他对未来有担忧和忧虑，神安慰他，用应许激励他。你需要什么呀？你需要一个比较彻底的规划吗？你需要拥有一切之后你才不忧虑吗？不要用我们的方法来代替神的应许，你要充分的了解神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成就，对以撒雅各应许的成就，对摩西应许的成就。你也要透过约书亚去了解神对约书亚应许的成就，你会看到那位应许的神真的是美丽、荣耀、可信。多去了解神的荣美，多了解神的应许，多去认识神在历史中所做的事，我们才会不惧怕、不惊慌，因为你明白先祖们无论去哪里，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你也会确信，无论你去哪里，耶和华也必与你同在。愿主帮助我们，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明白你的应许从未改变过，你的应许在历史先祖的身上所成就的每一样都足以安慰我们。主啊，求你赐我们头脑，敏捷的头脑，敏感的内心，充分的领受你的话语，在未来的，在将来的不确定的万事当中，相信主的应许。愿你的应许给我们带来盼望、喜乐、满足、确据，把我们从忧虑中解救出来。愿主帮助，奉主的名祷告，阿门。